金面太岁程世俊把圣婴众人接到二龙山进行谈判。哎呦，程世俊呐，未曾说话，涕泪横流，够上一级演员了。其实他哭啊，是想着媳妇儿，真哭，心里头恨透了圣婴了，还得装作笑脸儿，哎，说的还尽情在理。老爷子，你看我现在怎么办？我进退两难。你领着人不依不饶，我这还得罪不起朋友。您要的是林世培，要的是恶面如来法都，还有那个铁戟将方成。可是我惹不起他们呢，得罪不得罪是小事儿。就说我把他们献出去，我有那能耐吗？我没有啊。我就得借助老民工您的力量，今天把您请来，咱们主要是商议这件事儿，咱们还得着手加紧进行，因为夜长梦多，迟则生变，要传到他们耳朵里去，就把我毁了。你听说的，大家听完了是频频点头，好吧。圣婴当时表态，大寨主，你是个明白人，我们充分理解你的处境，你想借助我们的力量，好，咱们是朋友，互相携起手来为民除害，到怎么办合适，咱们仔细的商议。那行那行，我说各位啊，既然来了，大家别见外，你们要不恨我，赏我个脸，咱们一边吃着一边谈。圣婴说不必了吧，咱们尽早把事情决定下来。哎，别，那哪行啊，各位这么远来了，空着肚子，我觉着于心不忍，来啊，准备酒宴，调摆桌椅，再端上吃喝来，耽误了很长时间。圣婴坐下之后接茬问他，大寨主，那么你的意思怎么借助我们呢？这几个人现在何处？全叫我稳到后山了，单独给他们准备个院，他们在那儿住着，今天咱们见面是绝对封锁消息，他们一点都不知道。哦，是这样，那既然如此，你就传话吧，不用你山上人伸手，老夫带领这些人就足矣了，我们包围那院落，动手捉拿他们，跑了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怨我们无能，你看怎么样？
哎呀，这事儿，这你们可得抓得住啊，要跑了一个那是后患呢，将来你们不怕他，我受不了啊，他们在勾结人来报复我，小小的二龙山可就毁了。大寨主放心，万无一失，只要你的人不干预就可以了。我想想，这，他是迟迟不表态，大伙等着像着急呀、啊。那位说，这戏是怎么演的呢？这条计够毒辣的，这是林世佩给出的主意，叫金面太岁程世俊出头，把圣婴众人骗到二龙山，用这套话把圣婴他们给稳住。那么林世佩他们干嘛去了？报仇去了，替程世俊报仇啊，捡了40个喽啰兵，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，江湖的惯道，从二龙山的后山早就起了身了。圣婴他们刚刚离开孟家寨不久，林世佩领着恶面如来法都铁戟将方成40名杀手就到了孟家寨。
要抄圣经他们的后路。怎么个报仇啊？不是孟金龙闯进人家内宅，把金面太岁程世俊的夫人给毁了吗？这回我们以牙还牙，把老孟家给端了，杀他一个不剩，把三峡疼也得疼死，痛也得痛死。您说这招够多损呢、啊、这是林世佩想的鬼点子。他们仨人还带着40名杀手，觉着还不够，在半路上又勾了一伙小贼。这小贼俩贼头，一个叫铁龙，一个叫铁凤。这俩小子当初啊在莲花峪待过几年，都归林世佩管辖。因为这俩小子奸盗邪淫，干尽了坏事，周围的老百姓不断的举报他们。那阵林世佩还不错呢，治山甚严，那是有规矩的。后来一看老百姓老告他们，他把老铁家这哥俩好像没宰了，每人揍了40鞭子，赶出莲花峪。打那是铁氏弟兄就单干了，成为流寇。这些年来啊，可能颇有积蓄，也怕干长了闹事儿，跑到这儿不远一个山沟里啊就忍了。说忍也不是不做坏事，打闷棍套白狼也不闲着，手底下也有20-80人。林志佩知道，事先先找到铁氏弟兄。这俩小子一看是林世佩，下马爪了。大寨主，大寨主，您怎么来了？林世佩拍拍他们肩头，嘿嘿，别害怕，别害怕。过去你们在我手底下混过，我觉得咱们弟兄处的不错。当时我是迫于无奈，才责打了你们。你们恨我们？不。吓死也不敢恨呐、啊！大寨主对我们不薄啊，谁让我们不走正路呢？哎，行行，过去的事儿别提了。今儿我来求你们哥俩点事儿。您怎么还这么说话呀？只要您歪歪嘴，我们愿意为您掉脑袋。您说吧，叫我们干什么？你们准备20个人，手底下有2下子的。连你们哥俩跟我去干点事儿。啊，行，上哪儿？上孟家寨。孟家寨那不九头狮子孟凯他们家吗？对，到那干嘛？
杀人放火，报仇出气。
你们哥俩放心，我不会亏待你们的。到了那儿随便你们想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，想怎么干就怎么干，我绝不阻拦。言下之意，奸盗邪淫随便。
我这俩小子一听，霍林是配变了，
当初为这事儿好像没把我们打死，现在还纵容我们这么干。孟家寨可有钱呐、啊、300多户啊，老孟家家趁人值啊，是这买卖做的过，这要到那捞一笔，我们能活5年6年的。因此慨然应允，点了20个人，带着火把、鱼油、应用之物，赶着车跟着林世佩来到孟家寨。圣英他们刚到二中山，他们就下了手了。40里地呢，再往回赶也来不及了。嗷一声，他们冲进孟家寨，挨门挨户就搜查呀，杀人越货，杀人不眨眼。这下孟家寨可倒了霉了，火光冲天，见房子贬房子，见人就杀人。那妇女更得不了好了。当然他们的重点是袭击老孟家，给死去的李氏报仇嘛。 破门而入，嗷一声他们就进了院了。单说这铁氏弟兄一马当先，他有一种欲望啊，这俩小子各提鬼头刀，头一个进了老孟家，直接赶奔内宅。他知道这个妇人女的都住在内宅，一看有跨院，里边点着灯，他们俩就进了跨院了。窗户上面支着，这俩小子探头往里一瞅，嚯，有两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。谁呀？正是于金凤、于银凤。这院是他们姐俩在这住的。对面屋呢还住个姑娘，叫林树梅，就是林世佩的亲妹妹，也在这住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长寿星老侠石多石俊山救了林素梅，把她安顿到老孟家。老孟家的人也好，镖局的人也好，知道她是林世佩的妹子，谁也没另眼看待，依然当作亲人给安顿到这儿了。所以人跟人没法比呀。人这俩姑娘干嘛呢？晚上要就寝了，男人都赶奔二龙山了，这俩姑娘呢梳洗梳洗，穿着紧身小袄，在这坐着闲谈，那意思唠会嗑啊，然后就休息。正在这么时候，这俩小子到了，往里一探头，让金凤看见了，哟，外头是谁？俩小子一听被发现了，是破门而入啊！各位兄弟，一人一个，这俩姑娘长得倍儿棒。他俩就忘了这俩姑娘不是省油灯，每人手底下都会两下子。姑娘一看不好，回身在墙上把柳叶尖刀摘下来了，啊，天堂五四在屋就打起来了。铁石弟兄一看不好呀，他们还会两下子，屋里狭窄施展不开，飞身轻跳到院里，俩姑娘就追出来了，一场凶杀恶战。正在这时候，林世佩赶到了，手中凭着三瓶分水狼牙窜呢。林世佩等到了这儿一看，两个姑娘跟铁氏弟兄交手，林世佩高声喊喝一声：“你们哥俩闪开，把他交给我了，我认识这俩丫头片子。”轮大窜过来战金凤和银凤。这俩姑娘一看是林世佩，心里就凉半截，知道这家是凶神恶煞，太厉害了，我们四个人都打不过他，何况是俩人。事到现在也豁出去了，那正伸手呢，林素梅听着动静了，吓得芳心乱跳，玉体不安呢，心说怎么这么热闹，抬头一看，又坏了，外边火光冲天，把窗户纸都照红了。他推开窗户一看，杀声震耳啊，老百姓是哭爹叫娘啊。素梅就知道出了大事了，把刀摘下来跳到院里头，到院一看，哟，面前正是哥哥林世佩，他们兄妹三年多没见面了，那姑娘想哥哥想的，偏偏眼泪洗面呢，今天胞兄就站在面前呢。林素梅赶紧迈步过来，高声喊喝：“两位姐妹，你们闪闪！”金凤、银凤虚晃一招跳出圈外，林素梅提刀到了近前，哥，原来是你，你还认识我吗？打开，这林志佩做梦也没想到他妹子在老孟家住着呢。
妹妹素梅，你怎么在这？
哥哥，
必定是骨血的关系。林素梅过来搂着哥哥，泣不成声。林世佩眼泪也掉下来了。妹子，你想哥哥，哥哥也想你呀。妹子，哥哥对不起你呀，你受苦了吧。哥，一言难尽呐。好悬咱们兄妹没见着啊。我摊上事儿了，是这么回事，是这么回事。林素梅简短结束。兄妹分手之后，怎么的刘步全看上自己了，怎么要挟自己，逼着成亲，自己没办法，刀伤人命，逃门在外。后来又说到两个丫鬟一死，一个变了心了，我卧病不起，实在走投无路了，如何寻死上吊，遇上老侠十多石俊山把我给救了，我们认作干妇女，老爷子对自己多好，一直把自己送到孟家寨，老孟家的人如何如何好，昆仑侠圣婴一点没小瞧我，镖局子的人也没小瞧我，把我安顿到这儿，我之所以有今天，跟十三省总镖局的好人分不开的。哥哥，哥哥，我就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跟昆仑侠作对？你为什么那么恨人家？要说旁人不了解内情，你瞒不了妹子我呀。想当年你要不是收留了玉面豺狼高双清，能得罪昆仑侠吗？就即使那样，昆仑侠对待你也不错呀，领人跟你讲道理，你献出高双清去，什么事儿也没有。因为高双清他不是好人呢，他采花盗柳，奸盗邪淫，身上背着18条人命案，先奸后杀，手段残忍。他又是上三门的人，人家圣婴是门长，人家清理门户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半截腰插一杠子，多管这个闲事啊！为此才得罪了昆仑侠。我记得在比武的会上，昆仑侠圣婴把你赢了，刀压你的脖子，没下狠手，用刀背推了你一下，有没有这事儿？你是一怒之间自己火烧的莲花浴，后来你归罪于旁人呢、你把屎亏子往人家脑袋上扣，圣婴火烧你的莲花浴了吗？没有啊，是你自己烧的。你遣散了喽啰兵，带着妹子我走了。那么之后，你不止一次见到昆仑侠。圣婴对你如何呢？他器重你的人才，对你一再容让，你是得寸进尺。时至今日，你依然跟老侠客为仇作对。哥，我这一看我明白了，这事儿是不是你们干的？你们干什么？即使圣婴得罪了你们，你们找圣婴算账去。老百姓得罪你们了吗？乡亲们得罪你们了吗？你为什么领着人跑这儿放火烧房子，下此毒手？哥呀，你变了，你不是当初的林世佩了。哥哥，要能听妹子的话，赶紧传话让他们住手，把火光扑灭呀，再不要干这缺德的事儿了。我希望哥哥悬崖勒。没等说完呢，林世佩大吼一声，把他妹妹推出去一丈多远，带着你的素梅啊，你都说些什么事儿？我明白了，你上了老匹夫圣婴的当了。圣婴沽名钓誉，善会笼络人心呢、你是个黄毛丫头，你毛嫩呢，你上当了你。 被他的虚情假意迷住你的双眼呐、啊，妹子，我是你哥，我能不疼爱你吗？你要是我妹子，怎么办？你助哥哥一臂之力，学习孟家寨，把他们斩尽诛绝，哥哥这口气才出得来。然后妹子，你跟着哥哥海走天涯，我给你找个好归宿，肯定叫你后半生过上好日子。妹子，你能答应不？不，林世佩啊，你不是我哥哥，我不是你妹妹，你是个丧心病狂的强盗，你是个冷血动物啊！既然不听良言，咱们割袍断义，从今之后谁也不认识谁。你好，说得好，我知道没有你这么个妹子，你拿命来。林世佩真够狠的，抡大钻是猛击林素梅，素梅姑娘也豁出去了，晃单刀大战林世佩，他那两下白给呀。金凤银凤在旁边一看不行，两把刀赶过来助战，三个人围住林世佩。这儿打着咱先不说，单说铁戟将方成，方成也是见人就杀，见人就宰呀、啊。这家跟凶神恶煞一样，进了中堂。中堂啊，是佛堂，九头狮子孟凯的老伴正在佛堂烧香念经，干什么呢？老太太提心吊胆，觉着心乱如麻。哎，你看这边邪门不？事先呢，他有那么个感觉，好像这个人身上啊有这么一种警报器。这怎么心这么乱呢？哦，老太太一想，是了，因为丈夫跟着昆仑侠圣婴众人赶奔二龙山谈判去了。惦记他们，故此我心里头烦乱。哎呀，待着也没事啊，不知他们什么时候回来，求菩萨保佑吧。因此供上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跪在拜殿上念起咒语，焚香叩拜，一边磕头一边心里叨念着，恳请神佛保佑，让丈夫平安归来，千万别出事儿。就这么个事儿，外头乱了。老太太急忙站起来了，这怎么了？哎呀，一片火光。正在这时，铁戟将方成浑身上下都叫血染红了，拎着铁戟迈步进了屋了。老太太吓了一跳，你是什么人？铁戟将方成啊，不认得眼前这老太太是谁，他怎么知道是九头狮子孟凯的夫人呢？但是一看这个穿着打扮、举止动作，知道是家里的女主人。又一想，管你是谁呢，男女老幼一个我也不放掉。拿命来，举铁戟就过来了。老太太一看，这怎么办呢？往桌上一看，桌上有一碗汤，这碗汤啊还热着呢。那个说有汤干嘛呀？因为老太太吃不了晚饭，心口堵得慌，厨房给做了一碗人参汤放在这儿了，刚放这儿家就出事了。这老太太也不白给啊，伸手把这碗人参汤抄起来了，对准铁戟将方成夸就扣下去了。那么大的方成没防备他这一手， 叫这碗汤给烫的，满脸都是燎泡。